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作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12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二期载有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季朝柱：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文末说明，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季朝柱》一书中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做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该刊第四期发表了编者写的《我们的信心和希望》，谈到读者对该刊除了热情的鼓励，也有恳切的批评时，提及我曾口头指出汪文中的一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作者已赶在该书出版之前改正了某些错讹。有些同事问我，我的丈夫季朝柱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有哪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这里我只谈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有关的问题。汪向同的文章，以下简称汪文，在第一部分说，1970年国庆，朝柱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柱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柱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汪文的第三部分有以下一段。朝柱说，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是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段文字进行挑剔，而是借此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史料。一，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右侧毛主席语录栏刊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并排刊登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照片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三，照片左侧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一，横排分行刊印，新华社25日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下面是照片的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年10月1日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发，照片上共四人，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林彪，第二排在斯诺和毛主席后面中间是季朝柱。有些文章说，这张10月1日的合影刊登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想当然。而斯诺则写道，在主席77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第二页，这也不正确。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而12月25日则是圣诞节。二，汪文说，人民日报刊登这幅照片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乍一看似乎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要同美国和解的论断不正确。按照这一论断，不是美国要同中国和解，而是中国要同美国和解，那就意味着是中国首先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历史事实如何呢？请看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回忆录。尼克松写道，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 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在严格的命令下，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不顾外交身份，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紧追中国驻波兰使馆的议员，说奉尼克松总统指示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这就是中断已久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稍后又举行了第136次会谈。但尼克松对此还不满意，他说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第229页。基辛格则说，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2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新王出国之机，策动柬埔寨政变。不久，中国方面宣布，鉴于美帝悍然亲柬，按原定日期举行第137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接着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美国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尼克松写道，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第230页。这是尼克松第二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0月26日，罗马尼亚总理齐奥塞斯库到达华盛顿，基辛格写道，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第353页，尼克松更为坦率地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231页，这是尼克松第三次公开发出的信号。此外，尼克松私下还通过一些途径向周总理传话。据年谱，1970年10月，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下卷第406页。11月10日，来京的叶海亚汗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11月21日，来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分别请他们向尼克松转达口信。因此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只能说是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三，汪文说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辛格写道，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第352页。姑不论基辛格的理解是否正确， 但这说明他对这张照片很重视。基辛格没有说斯诺是亲共分子，而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尼克松写道，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按，这与基辛格的上述称谓相同。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他将受到欢迎，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他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第232页。姑不论尼克松对毛主席的话引用的是否正确，但确实表明了他对这次会晤的重视。四，斯诺和夫人1971年2月结束访华，并未像汪文所说回国，而是回到斯诺从1959年起就定居的瑞士。那时斯诺是否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是否没有被刊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的人。他于1967年逝世，但到70年代仍有影响。基辛格不无幽默地说，尼克松是在十月间在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而毛泽东则在后来由《生活》杂志刊载的他的谈话中第一次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这两次谈话无疑使亨利·卢斯心神十分不安。第357页，基辛格还谈到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对此毫无所闻的《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在7月8日到达广州，12日到达北京。基辛格写道，到7月15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这使他深感剧痛。那不是新闻记者因为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7月17日开刀，割去了盲肠，那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想到近在身边都错过时机，不能抢先报道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药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国人也没有办法。由汪文引起的话题到此结束。现就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同斯诺涉及中美关系的谈话提供一些史料和看法。前已提及，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基辛格对此提出异议，他写道，毛当时把翻译唐文生所做的谈话记录给了斯诺，但是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我们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得悉这个谈话的内容。第357页。基辛格还加上很长的注释，注释的最末一句是，尼克松所说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访之前已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对的。第397页，斯诺所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发表于1971年4月30日。基辛格秘密出访是在1971年7月，说斯诺的文章发表了两个多月以后，尼克松才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斯诺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说，毛主席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时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不过后来我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斯诺是在何时通过何人得到证实的，他没有讲，现也难以考察，但斯诺并未说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为了澄清此事及有关问题，现将纪要的开头部分摘录如下。斯诺说，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毛主席说，怎么是打扰呢？上次1965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按，这表明斯诺于1969年要求返华未获允准，他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让他来。 到处打分两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控，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说，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主席说，就是那个时期，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516。斯诺说，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毛主席说，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斯诺说，你看写的可以不可以？毛主席说，可以嘛。在这里毛主席说不公发表，但又说作为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约见斯诺，主要不是同他谈文化大革命，而是在看到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刊登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全文后，着重同他谈中美关系问题。对照斯诺的这一报道，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肯定周总理谈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新方针。一，斯诺的报道说周恩来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强调说，他的政府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他举了我和我的妻子的访问作为例子。毛主席对斯诺说，据纪要，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二，斯诺的报道说，1960年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福摩萨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1965年又说过一次，现在总理肯定说这些条件没有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政策要求，第一，美国承认福摩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福摩萨岛和福摩萨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第二，中国和美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要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说，愿意和缓中美关系，要跟中国谈判。确实，15年来，中美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大使级会谈，但是为什么没有结果？这是很清楚的。福摩萨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关键问题。周恩来这样对我说，福摩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有权利解放这个岛屿。美国在那个地方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总理还说，门是敞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按这一段话的重点是，解决中美关系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据年谱，1970年11月14日，周总理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做口头回答。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按这个口信和斯诺上述报道是一致的，都是毛主席同意的。口信中说，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但前提是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12月18日， 毛主席同斯诺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很难概括，现按纪要摘录重要的段落。毛主席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儿，叫他偷偷的，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斯诺说，有一两件事儿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毛主席说，但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斯诺说，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毛主席说，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斯诺说1972年。毛主席说，我看19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儿？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10几亿人，非洲有3亿，都在那里造反。斯诺说，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毛主席说，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按这里的删节号是纪要原有的，意味着斯诺尚未说完。毛主席说，你只说是好人呐，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斯诺说，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主席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 长岛。以上说明，毛主席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里的谈当然是指斯诺所报道的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首要的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他的武装部队，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实现中美建交。如果尼克松同意这样做，就是谈得成。毛主席估计到尼克松虽一再表示访华的愿望，但难以很快迈出这样大的步子，因此一面向斯诺讲台湾关他什么事儿？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同时又指出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就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没有以谈得成作为尼克松访华的先决条件，而是以何必那么僵着为尼克松留下谈不成也行的余地。刚发表了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的斯诺，当然看出了毛主席所说与周总理所说的不同之处，当然理解毛主席这番话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懂得这是多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尼克松所急于知道的。鉴于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再提到尼克松要求严守秘密，因此经验丰富的斯诺没有问毛主席可否发表，而是问，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主席不等他讲完就打断说，你只说是好人呢，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虽然毛主席的答话有点海阔天空，实际上是同意了斯诺的愿望。何况在开始时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你就捎个信儿， 在看到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版面后，斯诺更加心领神会。毛主席就是要他将上述谈话内容通知尼克松。这是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吗？非也，请看论据。《漫长的革命》一书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斯诺写的题为《山南海北》的文章，标题是《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第190至230页。文中讲述了毛主席对中美关系、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斯诺问毛主席，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带去交给他，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主席停了一下说，不需，第225页。虽然如此，斯诺却另有理解。他写道，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发表了这次谈话，在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分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多半是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第194至195页。斯诺在谈到他1970年的中国之行时说，他的夫人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他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斯诺接着写道，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多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战争的丛林之中，这一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第5至6页。斯诺并不讳言他曾向美国高级官员提出访华报告，并称上述的有用的消息未被美国决策部门采纳。然而1970年的美国处境不同于1965年或1960年，尼克松的政治胆识也不同于约翰逊或肯尼迪，因此尼克松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至于斯诺采取什么办法这么快的就使尼克松知道了，这是难以考察也无需考察的事。至于基辛格为什么对尼克松的说法提出异议，也许尼克松没有对他讲，也许另有原因，这都不必深究。应该指出，如果斯诺及时发表毛主席同他的上述谈话，必然会比他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同周总理的谈话造成更大的轰动效应。但是斯诺并未这样做，这并不是由于某人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实际上1971年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就发表了他写的《我们同毛泽东谈话》，文中披露了毛主席讨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委与经过，而毫未涉及尼克松访华一事。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文中谈及尼克松访华只是短短两段。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高兴同他会晤，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第171页。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儿？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出来的，第172页。事隔多月，这篇文章已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生活杂志将它排在这一期的第三篇，刊在第46至48页。这一期的封面及头两篇都是应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的图片和报道。1972年初，斯诺病重。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派出医护小组去瑞士斯诺住所。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周总理指示，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2月15日，中国春节，斯诺逝世。2月16日，毛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总理的唁电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斯诺曾对毛主席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1972年2月12日，尼克松在行将访华之前，给生命垂危的斯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有你那举世瞩目的卓越事业的赞誉。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说，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一定要谈成。尼克松说，他的死是很令人悲伤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在中美关系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斯诺对此所做的贡献是不应淹没的。